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还是讲讲乌克兰的这个反攻了。6月10号乌克兰开始反攻，那么到现在也没有几天。当然大家说为什么乌克兰现在突然间要进行大反攻呢？这个主要就是6月11号北约要开一个会，那么有传说说北约在这个会议上啊，就会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要继续大力的支援乌克兰。如果乌克兰反攻有利，那么北约呢肯定是全力以赴继续支持这个乌克兰。但是如果乌克兰他搞到最后拖拖拉拉反攻无效的话，那西方呢是有可能会降低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的力度的，这是一个说法。所以乌克兰呢就抢在11号的峰会以前就开始反攻。这个反攻以来呢，这一下呢就收复了500平方公里的这个实土，失去的领土，但伤亡呢也很大。它有几百件重型武器装备被损失，因为这个俄罗斯呢这个也做了充分的准备。那个这次乌克兰的损失之大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俄罗斯埋了密密麻麻的地雷。另外呢，俄罗斯的天军啊用了两种这个非常残酷的武器，一个叫温压弹，就巨大的高温炸弹啊，能够把地下全部的人融化。另外有个叫做铝热弹，这种杀伤呢对乌克兰的地面影响很大。所以呢，乌克兰虽然收了500平方公里的领土，但是伤亡要很大。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有点操之过急，因为7月11号就是6月10号打，要赶在7月11号北约峰会里面要出战果，要援助，所以泽连斯基呢也有点操之过急。而守在一方的俄罗斯军队呢，采用地雷阵，是拖迟了乌克兰军队的进攻。二线的远程火炮、反坦克导弹和空天军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杀伤，所以乌克兰呢也没有办法接触到俄罗斯的一线的军队，这些都是一些原因。那么今天呢，这个也得说说，因为我在节目里面呢总是保持和大家隔一段时间就讲讲俄乌战场，不要等大家冷却。现在西方媒体呢倒是冷却得很快，开始的时候天天播，现在呢基本上就不播，播的都是美国国内的什么枪杀事故、天气高温，都这些，就乌克兰好像就没事儿一样。其实乌克兰的照样是打得非常激烈的。那么在我的节目里面，我还是希望和大家不断地告诉大家现在的情况。那么我们说这一次乌克兰从6月10号开打，希望在7月11号这个北约的会议上面能够有战果。那么所以呢，乌克兰军队如今呢改变了打法，无论呢在巴赫穆特、在扎波罗热还是在这个赫尔松的战线，乌克兰都不急于求成，而是稳扎稳打，充分利用英国的这个风暴阴影、美国的海马斯这些精确制导的武器，打击俄罗斯的弹药库、军事基地、集结点、指挥部、补给线，这些呢是搞得俄罗斯的后方的这些弹药库全部都没有了。最近俄罗斯的这个弹药库被炸的消息非常多，甚至俄罗斯本土的弹药工厂和弹药库都被炸，搞得扑朔迷离，连莫斯科附近的弹药库都被炸掉了。这个估计呢跟乌克兰的这种稳扎稳打的改变战术有关，因为以前那个往前冲，俄罗斯布了如此多的地雷、反坦克的这个设备，并且用了最这个毒辣的两种炸弹，温压弹、这个铝热弹，用这些来杀伤乌克兰冲锋的军队，造成很大的人员伤亡。所以乌克兰军队呢就已经改变了，到了现在都快7月10号了，7月7号乌克兰军队已经打掉了俄罗斯在前方的12座大型的弹药库的这些军事的目标。那么从战术层面来讲呢，这种攻击的方式性价比很高，摧毁敌军后勤供应和战争潜力，对自己呢这个当然呢就是没有多大的损害，就是远程打啊，用这个无人机打。那么这个俄罗斯军队呢虽然在前方有那么多地雷，后方啥都没有了，所以呢就会形成不战而溃。那我们先讲讲几条战线吧。 在巴尔穆特方向，乌克兰的第三突击旅部队已经完成了对俄罗斯的南北两翼的包夹，并且占领了城外所有的制高点。50,000俄军现在危在旦夕，这个三面被包围。根据俄罗斯的战地记者说，俄军已经放弃了巴赫穆特南部的克勒谢耶夫村，在后方的12公里处呢，重新构建了新的阵地，守不住了。在放弃阵地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在乌克兰海马斯打击下，俄罗斯的后勤补给没有办法跟上，弹药数量不足，就只能撤退。所以呢，乌克兰现在的一个新的打法，那就是与众不同了。不过有两件事我们一定要看到，这是乌克兰战场上可能出现的一个新的变化。第一个，组织了一支新的一支旅，这支旅是犹太人组成的，我们叫犹太旅驾临。另外呢，我们前面说这个造反被俄罗斯劝说退到白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他在白俄罗斯重整旗鼓，这支军队没退出去。你想他10,000人放在白俄罗斯可不是个等闲之辈。这两个说法我们等一下给大家说。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乌克兰军队呢，现在呢在打巴尔穆特，有没有拿下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先讲这个巴赫穆特这个附近，我们先讲这个瓦格纳伤亡呢是非常重的。瓦格纳打的这个巴赫穆特呢，当时伤亡差不多几万人，打了284天，打下来的这个巴赫穆特不到一个月就全丢完了。造成这种结果，不是说俄罗斯军队战斗力弱，是士气低落，还有就是苏式武器的性能整体落后于西方武器，所以俄罗斯现在只能用这个温压弹、铝热弹，用这种大规模杀伤的武器呢，来进行疯狂的这个反击。在南线的战场上，乌克兰军队越过第聂伯河建立的桥头堡时间已经不短了。当然俄罗斯现在是拼了命要把这个第聂伯河的这个桥头堡呢要夺回来，但是日前呢，乌克兰又在第聂伯河的旁边又拿下了阿夫迪夫卡，从而呢使得桥头堡更加巩固。这个时候呢，俄罗斯军队发起数次进攻都被击退了。好了，现在讲讲俄罗斯有多少军队在乌克兰。目前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人总数38万人，几乎是占到俄罗斯军事力量的90%。俄罗斯国内呢完全空虚，这一点呢我们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瓦格纳20,000多人或者是8,000人的军队可以一口气推进700公里，推到离莫斯科只有200公里的地方的原因，就是他国内空虚，随便可以走。那么俄罗斯在乌克兰的38万人里面，这个其中所以俄罗斯军人有哪几支多呢？我们分析一下。第一个，这个东部战线的俄国军人人数最多，18万人，就在顿巴斯地区。其中呢，在红利曼、库尔皮扬斯克方向是12万人，巴赫穆特方面是5万人，这加起来呢，大概就是18万人。那么反攻的乌军呢，大概有多少呢？就俄军38万。那么乌克兰军队呢40个旅，加上乌克兰的国土防卫部队和国际支援队，大概有30万人，比俄罗斯还是少一点。那么但是在7月7号，泽连斯基说又有16,000名国际战士加入到乌克兰的军队，其中呢有一支是以色列犹太人组成的军队，叫做犹太旅。这个犹太旅那是应该非常能打的，你想以色列军队打仗那就不是一般的军队。这支以色列的军队呢，装备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战斗力极强。随着以色列的雇佣军的加入，北约各国基本上都派出了军队，不过这些军队穿的都是乌克兰军装，只有袖标不同。整体而言，虽然乌克兰在战术和装备上强于俄军，数量上还是处于劣势，但俄罗斯军队方面呢，也依然是焦头烂额。 因为俄罗斯的38万人的军队看起来虽然多，防守在1084公里的边境上，一字长线排开，这个让优势呢反而变成了劣势，就是一条线排了1000多公里，乌军呢可以灵活出击，集中优势兵力攻击一点，只要撕开一个口子，后续部队呢就力续的跟进，扩大战果。所以呢，从实际的战斗的效果来看，乌克兰军队的主力呢如今还没有动，基本上是用试探性的进攻部队，就让俄军呢顾此失彼啊，失去了自己的这个优势。如此打下去，俄罗斯军队呢肯定会打败，并且呢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军队还有战斗人员的士气的问题，他士气高啊，因为我是保家卫国，你是侵略战争，乌克兰的远程炮火装甲力量的优势也很明显。俄罗斯的武器呢在打击精度上和效能上呢是远逊于西方武器加持的乌军，这种差距呢从俄罗斯军队的各种装备中就看得到，比方说匕首这个导弹三节的匕首库什、伊斯坦德尔、远程炮兵的龙卷风、冰雹、风信子这些兵器和西方呢就有很大的差距。那么第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报复呢大部分是用空天军无差别的空袭乱炸一气，虽然呢 90% 的导弹会被乌克兰防空力量拦截，但是还是有漏网之鱼。比方说俄罗斯最近对乌克兰的这个利沃夫啊，这个西部的这个空袭就导致了5名平民丧生，其中有一个年纪大的有95岁。由于战争的非正义性呢，俄罗斯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士气低落，人心惶惶，军心涣散，那么跟上来的都是乌合之众特别多。比方说乌克兰军队渡过第聂伯河建立桥头堡阵地的部队呢只有一个特战连，很容易被歼灭，但是这支特战连呢不仅顺利地渡过了河，还发现难以置信的一幕，对岸的俄罗斯军队的营房、哨卡、装甲车完好无损，围堵人呢像人间蒸发了一样，防守的是一个集团军，49集团军早就逃得无影无踪了，没有士气了。所以呢有很多人说，对面的乌克兰军队不断的人员的轮换，俄罗斯军队呢是不许允许休假。作为俄罗斯公民有一个怀疑的问题，为什么乌克兰人力资源存在的问题可以在前线轮换士兵，而我们的士兵呢却永远战斗无法轮换，休假和补充带来的是前线士兵过于疲劳、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这俄罗斯自己讲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并且还要堵车，那个克里米亚这个地区就是俄罗斯占领的，他就发布消息说这个礼拜天呢、就是今天的上午的8点钟，从那个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地区到克里米亚大桥的交通堵塞6公里，最长的时候堵了20公里，那么有很多人想急于离开克里米亚要等8个小时才能过那个桥，交通啊拥挤不堪，这还没有打呢。所以战局对于俄罗斯来说呢是每况愈下。那么近来美国国会又向乌克兰提供了所谓的极速炸弹和射程700公里的战术导弹，现在莫斯科呢都笼罩在危险里面，我们等一下会单独跟大家讲讲这个极速炸弹，因为现在很多人权的这个组织呢都说这个东西是不人道的，这个极速炸弹很容易伤了平民，但是对俄罗斯呢大规模的使用这个杀伤性非常要命的这种武器，温压弹、铝热弹，好像这些讲人权的组织好像都没吭气，就他用更凶恶的去炸你没问题，美国给点极速炸弹大家就叫得翻天一样，这就是很典型西方媒体上的这个言论了、大家我们也知道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有些叫做疾病啊乱投医，所以呢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普京没办法呢，兵变的一天以后的这个叛徒啊普里戈金呢又开始把他召回来了， 7月2号，他已经大摇大摆回到莫斯科参加紧急会议，并且呢还毫发无损地领回了调查人员扣押的100亿卢布黄金步枪个人用品。那本来应该枪毙他，到俄罗斯、白俄罗斯，哎，他大摇大摆回到莫斯科开会，还把被俄罗斯扣的100亿这个卢布呢枪支又拿回来了。大家就很奇怪了，这个普京是怎么能够对叛徒就这样烟消云散呢？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呢就很简单，这个狡兔正狂怎么又能够烹饪走狗呢？啊，这个狡兔还都满地乱窜，30多个雇佣军团，你现在把这个走狗烹了，那怎么得了啊？狡兔还麻烦得很啊！这个就是讲到这个俄乌战场的这个境况，我们下一段呢和大家还会继续讲一讲。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用一点时间去讲讲关于俄罗斯乌克兰战场上的情况，因为一直说这个春季反攻搞到6月10号算是打，但打得很慢。但是我们很快通过一个月的战争，我们就发觉乌克兰的打法完全变了，不正面冲了。正面冲只是试探，俄罗斯38万大军拉成1000公里的一条细细的战线，乌克兰军队呢动一下吸一下，但主要呢就是用远程的火炮打击俄罗斯的纵深调度场啊、指挥部啊、弹药库啊、这个弹药工厂啊，炸一直炸到俄罗斯的本土。所以俄罗斯呢最近这些天呢几十个弹药库炸了以后呢没有后援，俄罗斯军队只能后撤。这个在很多地方，在扎波罗市，在这个俄罗斯刚刚占领的这个巴赫穆特，这些都在往后退，连克里米亚上的人呢也都派八公里长的队要退出去，要从桥上跑到这个对面。那么这些呢就是俄罗斯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疾病乱投医啊，所以呢普京怎么办呢？又把叛军招回来了。招了谁呢？招了这个瓦格纳的这个叛军，这个普里戈金。人不是躲到了这个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吗？哎，那7月2号他呱呱呱又跑回莫斯科参加紧急会议，并且呢向调查人员呢拿回了被扣押的100亿卢布黄金步枪这些个人用品带走了啊。这军队也都毫发无损，就没办法了。但是呢这个普里戈金呢是全身而退，但是呢他的好朋友这个苏洛维金呢这个就受到了很大的调查局的这个酷刑。老朋友是为他带过，苏洛维金大将呢受到俄罗斯特工的酷刑，打断了3根肋骨，脸部青肿，由于他的腿部严重的被殴打，甚至没办法站立，所以呢不是说不打，普里戈金呢是晚一点打，因为你现在还有权。那么这是现在的情况。那么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普里戈金呢他带的这个瓦格纳的人呢是在白俄罗斯的，那在白俄罗斯，并且呢又在那里重新组建他的原来，所以是有8000人到白俄罗斯，这个数字不准，因为他那支军队最高的是有25000人，打莫斯科的时候他去的大概8000人，后来呢因为这个卢卡申科出面去调停，所以这8000人呢就调到白俄罗斯做了个兵营给他。到了白俄罗斯呢他又开始招兵买马，现在呢据说在白俄罗斯呢组建了一支4万人的部队，这支部队呢估计呢俄罗斯又会把它投入俄乌战场，那么要这支部队从基辅的西北部向乌克兰发起进攻，那要缓解。那么这个到底这支军队信不信得过呢？你又让他搞成40000人的部队再去打基辅，他会不会拿了40000人又来打莫斯科呢？这个很难说的。当然有些军事博主呢就添油加醋啊，有些人就说波兰在白俄罗斯边境加强防御，瓦格纳新兵团新阵地出现，令得北约各国和乌克兰呢这个绷紧了弦啊，北约还没有想出谁能够干扰这支新的部队的行动。这个雇佣兵的战斗力的确很强，但是没有强到这个无坚不摧。 否则一个小小的巴赫穆特由瓦格纳兵团打了284天，这个不是说他就是打到哪都赢，4万人就能够拥有353万常规部队的北约紧张，那么再加上白俄罗斯一共只有5万军队有多强，那么这个说法其实是有些奇怪的，所以呢也就只能说是一些博主们呢一方情愿。再说瓦格纳这支部队虽然强大，所向披靡吗？他并不是的。瓦格纳的这支部队呢是普里戈金和绍伊古结仇的原因。2017年9月份，在叙利亚战场上，瓦格纳和俄罗斯国防军呢就希望在幼发拉底河的左岸建立阵地，将面对支持库尔德人的美军呢赶跑。双方谈好了，瓦格纳负责地面进攻，俄罗斯天空军去掩护。但是瓦格纳发现进攻以后呢，俄罗斯的空军按兵不动，左岸呢只有美国的一个游骑兵分队。美国人对俄国人呢反复的确认，俄罗斯坚持攻击者不是俄军，是瓦格纳。所以呢，美国地面部队立即反击，又呼叫空军援助，一个晚上就把瓦格纳打死了几百个人，坦克装甲车全部歼灭，美军无一人伤亡。这个呢，就知道俄罗斯临阵呢就把它卖了。战争打到现在，胜负时机已经渐端倪了。俄军呢，现在看来打不赢的，这种推断就像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不久以后，认为很多人认为俄罗斯必须3天解决战争，绍伊古一战封城，这个是应该是一场持久战。但最终结果呢，俄罗斯的败的原因，天时地利人和战术装备士气综合国力国内外的这个处境都处于下风，综合因素叠加，他逃不过失败的规律，现在就是拖吧，拖到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瓦格纳的这个下场是什么呢？现在又重组啊，又要打这个基辅啊，他最终是全军覆没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格里高琴这个人的骨子里很爱国，俄军受挫以后他必须会重新组建军队投入战场。这个美国英国这些国家早就已经把瓦格纳呢列为恐怖分子，美国的82空降师和北约的多支部队驻扎在波兰，如果这个恐怖分子一旦入场，这个美军必然痛下杀手。这美国不是没有打过，在叙利亚就全歼一个瓦格纳的一个集团军，那个你现在等着你恐怖分子，你现在背叛了普京，那你就乌克兰好好的整编，如果你再出手来搞，甚至搞到波兰，那就立刻就把你灭了。所以这个瓦格纳的下场是被灭的，俄罗斯也不会留他。在真正的强者面前，如果北约的空中和地面部队联合绞杀，那瓦格纳就只会是尸横遍野，那个这是一个宿命。但是呢，如果瓦格纳他不动，留在乌克兰，那普京怎么用他呢？我叫你去打你不打，那普京自己就得把他灭了。所以瓦格纳和这个普里戈金他的前途呢都是一个悲剧的。今天我们讲到这里，我们提到了一种炸弹叫集束弹啊，叫集束弹呢叫 cluster bomb 啊，就是一群的炸弹，其实呢就是小炸弹叫 bomblets， 就是很多很多的小炸弹，就由火箭飞弹炮弹发射，那么从一片空中呢就像一片雨一样的打下来。这种子母弹或者是这种集约炸弹，那早就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都在用这个集约弹。这个炸弹呢应该在很多呢就打出来就会爆炸，不过现在大家所有问题的话呢，就是这些炸出来的 bomblet 的小炸弹呢，它有些会不爆，就是不爆的比率就很高。那么为什么现在人反对呢？就是这些不爆的，如果都爆了就没问题了，但是有些没有爆，没有爆落在地上，小孩捡到以为好玩就会炸死人，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到底这个情况 为什么会这样呢？搞得大家很简单，认为反对这个炸弹呢？其实我们从这个极越炸弹或者叫极速弹来看，它呢是要炸那个战壕坚固阵地里的敌军的地面部队。因为呢在一块地方，比如说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的很多的前线都挖了非常复杂的这个战壕，并且有地雷区，乌克兰军队根本就接近不了。那么如果打几发这个极速炸弹从空中撒下来，像雨一样，这个战壕里面的人就炸到了，包括那些没有炸的这个 bomblet 放在那里，你出来你碰见也会炸，所以这样呢就能够把俄罗斯的在前线的阵地就基本上呢就把它绑死，大概就是这个作用吧。那么它因为它的子炸弹散落的范围很大，所以呢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会危及非战斗人员。那么如果在前线战壕里面打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在有人烟有平民居住的地方打就有问题。不过在平民区如果打像俄罗斯的这个亚温炸弹、铝热炸弹，那同样是有问题。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这些美国的媒体对俄罗斯用这么残酷的武器居然不吭气，但是对美国提供这个极速炸弹好像呢就全美国都闹翻天了。我看美国的主要新闻频道都在说，好像说我们不能用这个不仁的武器，俄罗斯用没有问题啊，好像有这么一个意思。当然呢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都曾经签署过极速弹药公约，叫 Convention on Cluster Munition、Munition 就是弹药， Cluster 是极速的。那么就说这个极速弹药对平民的无差别的影响，所以呢是禁止或者储存这类武器就不用了。极速炸弹呢按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统计，他说大概有 10% 它不会爆炸，有些说甚至有 40% 没有爆炸，那看哪年做的。那么说这些炸弹丢在那里几十年不爆炸，就跟地雷一样，过了几十年以后这个也会影响平民的活动引爆。那这个其实跟地雷没有什么区别，地雷放在那里，有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地雷现在还炸死人呢，这个就是这么一个问题。特别是儿童，儿童看见像小玩具就会捡回，这个就是说人权组织说这是令人这个非常恶心的这个炸弹。这个极速性的炸弹呢在亚洲用过的，在朝鲜战争用过，在老挝、在越南也使用，那么现在呢还有很多老挝、越南这个极速炸弹呢还埋在地下还没有爆炸，所以随时呢都会像地雷一样。极速弹药联合会就提出过，极速武器呢其实很早，它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被使用，以后呢在30多次的国际冲突里面被使用。美国的上一次使用这个极速炸弹呢是2003年到2006年的伊拉克战争。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就是 US Central Command 2017年发表的一个声明，这个由于极速弹药对平民构成危险，美国军队在2016年呢开始逐步淘汰并且不再使用了。那么但是自从俄罗斯去年2月份对乌克兰发动全面侵略以后呢，双方呢都持续使用极速炸弹。那大家记住，这不光是美国用，俄罗斯一样用。俄乌两国呢都没有签署这个极速弹药的公约，美国也没有签署。那个并且呢华盛顿呢就批评莫斯科广泛的使用这个极速弹药。极速弹药的平均没有爆炸的这个隐性啊，有说10%，有说40%，但平均的说法的话呢，美国的大概未爆的比率比较低，只有不到3%，而俄罗斯自己公布的它的极速未爆率呢是40%，也就是俄罗斯特别不保险，美国呢好很多。那么讲到这里，大家说为什么乌克兰请求要使用这个极速的这个弹药？主要是乌克兰目前军队的炮弹的库存量极低，都打了。最主要是由于双方军队都在用极快的速度来消耗弹药，但基辅的西方盟友呢又来不及补给，因为要从西方运到乌克兰前线需要相当多的力量和时间。 由于乌克兰的南部和东部战线呢，目前大量的都陷于这个停止消耗战，炮弹呢就成为关键性的武器。乌克兰呢就正在尝试将俄罗斯军队从这个1000多公里的前线掩体防御阵地把它赶出去，所以呢面临这个就非常艰难了。如果用人去冲的话，会造成很多乌克兰士兵的伤亡，而乌克兰呢又缺乏充足的炮弹，于是呢乌克兰呢就向美国申请补给这个急速弹药，锁定俄罗斯部署在所有防御战壕里的步兵，这样呢就能够把他们赶出来。当然这个决定呢对美国来说呢也是个不容易做的决定，有很多民主党人和人权倡议人士对急速弹呢十分反感。美国政府呢至少辩论了6个月，那么现在是同意了。那么如果美国把这个炸弹运到了乌克兰，那么就说美国的道德制高点呢大打折扣。那么所以呢美国一直给的都是正常的武器，这次给急速炸弹呢可能就说美国呢就有这个道德制高点的大打折扣。那当然呢战争可能是越打越凶了，急速弹是一种可怕的无差别攻击的武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禁止用是有其道理的。美国呢没有签署，乌克兰没签署，俄罗斯也没有签署，那么现在美乌俄在乌克兰俄罗斯的战线上允许用这个炸弹，从法令上来看他也没有得罪谁，但是呢这一步棋下下去，那对战场的肯定会带来很大的变动。好的，我们下面再和大家谈别的内容。